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实感觉我们自己的微小，因为对这样伟大的一位神，这样充满各样奥秘的旨意和作为的神，主，我们实在不能够凭我们的小头脑来了解。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心，有耶稣基督的心思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意更新，渐渐变化，能够像主的样式。主啊，求你自己今天再次在我们中间做这个工作，叫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越过，越认识主的话语，越摸到主的心意，越晓得主在世界上的时候各种的教训，使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能够抓得紧主所给我们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能够知道的准确，我们就知道怎样应用在主我们每天的生活上。主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心中有你的话的时候，也就是有你的光引导我们，也就是有你与我们同在，也是有你的应许做我们的依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间施恩于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你在世上所讲过的比喻，虽然我们不能够全都看到，求主让我们能够说提到的一两个或者是几个比喻里面，我们能够摸到一些领会你所讲比喻的原则。主啊，你做我们的教师，因为你是良善的父子，你晓得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灵属灵的程度，悟性的程度，按照我们的需要，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开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节，第四节十一节啊，或者读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四节，请听我读。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有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特别讲圣经里面的比喻，而我们所讲的比喻呢，是以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为主要。要了解圣经里面的比喻，也是我们要了解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圣经里面常常引起争论的，也或者说比较难的部分呢，属于比喻。四福音中间，特别是四福音，这个四福音里面的最难解的都是属于比喻那一部分。假如对四福音的比喻都能够弄得通的话，那么四福音的难题大部分都解决了。本来它这个比喻的意思，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一样东西放在另外一件东西旁边，拿来比较，拿来说明一件事情，那个含义。然后我想我们这个也很容易明白。那么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呢，跟这个普通的寓言啊，这个寓意那个寓，或者是属于神话那一类的那种比喻啊，那种虚构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虽然也有的时候耶稣所讲的比喻也好像是一个故事，但是主耶稣不用虚构的啊，就是说根本没有那回事，从来没有，不会有那种事情产生的。 幻想的虚构的那种事来做比喻，常常是用了我们每天生活经常会碰到的事啊，会发生的事来做比喻。好像讲浪子比喻，那么这个儿子把父亲的钱都花完了，然后这个后来回头，那么这种事呢也是在人间里面呢常常发生。那么看羊的人有99只丢了一只，他就放下他那个99只去找那一只。那么这个看羊的人呢去找那个迷失的羊，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常常有人发生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所引用的比喻有很多时候是就地取材，就在当时对现实的生活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或者经常发生，不过不一定就是像他所说的那个比喻的始祖那样，但是已经普通在人的生活里面发生过的啊，像这一类的事情拿来做比喻，这是主耶稣讲比喻的特别的地方。那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比喻的重心或者是中心思想啊，它主题，它所要取喻的这个这个每一个比喻要取喻的那个重点啊，那个重心在什么地方，它这个比喻所要拿的那个意思在哪里。比方耶稣曾把他自己比作贼啊，他说我来像贼一样。那我来像贼一样，这个哪里耶稣能够跟贼像相比啊，这个被贼来的总不是好事情嘛啊。但是什么耶稣把他自己比作贼呢，但是他我来像贼一样，这个是比这个时间呢、啊、这个贼啊总是你想不到的时候才来嘛，你想得到他不来了。不过今天的贼也许不同了啊，他写封信通知你我什么时候要来啊，打个电话告诉你这样的。但是耶稣那个时代啊，他实在这个贼也总是选择人家想不到的时候才来啊，你就意思他取意就是取这个贼来的时间呢、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他说我来像贼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比喻呢你只能够啊在这个时间方面这个重点来拿他的意思，而不能够把贼的每一样都拿来跟这个主耶稣相比，那一比下去越比越糟糕啊。那我们知道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那么耶稣呢这个四个童女里面呢也提到新郎啊，新郎。所以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是心腹跟新郎，这是指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我们是心腹新郎。但是这个只是这个用人间的这个心腹和新郎的关系来说明教会与基督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我到底教会跟基督那个关系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啊。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讲法，我们是他的身体，这个是我们是他身体也是很难了解的。我们上到全世界，还有古今中外，还有不同的这个信徒啊，还已经死了的，还没有信主的，他都包括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么我们是他的身体，是怎么是他的身体法，这是个奥秘，你不能够完全领会。那么我们是耶稣基督信徒，这个信徒呢的重点只在乎说明我们跟他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神呢、啊、不是单单是一位很神圣的离我们很远的很威严可怕的，而且他是我们跟他的可以很亲密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就好像世界上的新郎跟新妇那样啊。我们应该呢好像新妇装饰整齐来等候他，但是你不能够把世界上的新郎和新妇的每一点呢、啊、都都配上去拿来比耶稣基督。那、啊、我就听见有人讲到是把这个啊新郎新妇这个结婚的过程啊什么都拿来比耶稣跟教会，讲到一团糟啊因为这个新郎不是结婚的时候要跟新妇亲嘴吗？ 这个西方的这个规矩要抱这个新郎进房间吗？这个你这个一比下去，这就乱来了，胡说八道了。因为它的重点你只能够拿这一点，多了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比喻啊是就是这样，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重点。还有呢，比喻啊不能够跟这个明白的命令啊明训，命令和吩咐都是明训，明白吗？你们要我给你一个命令，就是呢你们要彼此相爱，比方这么说啊，这是一个命令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你们给他们施洗，这是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这个命令啊是一种明训，这个明训呢是不折不扣的，你不能够给他弄一个别的解释啊。要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相爱，你不能够说彼此相爱在代表什么，没代表的了，是吧？啊，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命令了啊，没有可以再加上解释和可以弯曲的地方。但是比喻呢不同，比喻不同，比喻就跟这个预表啊有在这一点上呢有类似的地方。怎么是类似的？因为比喻的取喻的重点呢只是通常只是一个重点或者是两个重点。那么设那个比喻的时候，他未必啊把整个比喻的每一个细节啊，每一个细节他不会呢或者是一定要求很圆满的一个解释，非常非常合逻辑，或者说不一定。因为它的重点只是要取喻其中的一两点，所以那个细节的不可能是很完满很周到啊。它的目的不是要求很完满很周到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它既然是一种比喻的性质，不是一种明白的话，所以人在领会的时候啊，就那个错误的这个幅度就比较大，那个可偏差的这个那个可能性，那个不同意见的那个宽度就比较大。但是明训呢，明白的命令呢，你这个偏差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少，很少可能错误啊。耶稣叫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个没有可以反驳的，这是主的话啊，没有。但是呢你讲起一个比喻的时候呢或者是一个预表的时候，这个人可以这样说，那个人可以那样说这个七灯台比方说七灯台那么我们旧约里面呢不是有灯台吗旧约的这个圣所里面呢就有灯台这个这是至圣所了，这个是约柜了，这是香坛了，这个是陈设饼桌子了，这是灯台就有会所里面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灯台但是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就提到七个灯台了。那提到七个灯台的时候一个人的解释就是说旧约只有一个金灯台，那么为什么启示录里面提到七个金灯台呢？因为这个七灯台啊是讲到七个教会七灯台就是七教会嘛，这个下面的二三章，所以可见这个教会啊是地方性的是地方性的。那你知道这个解释呢就是从这个预表来的，从预表来的和从命令来的不同。那一个人的解释，他可以说这个七灯台配这个七教会是表明教会是独立的，每一个教会一个灯台嘛，所以地方性地方性。那么这个会哪里强调地方教会？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可以说这个七是代表完全数嘛，是吧？那七代表完全数在启示录里面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讲法因为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当时有很多教会嘛，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别的不讲这是挑选的 这跳出来，因为这七个教会的情形可以代表全教会的情形，历代教会的情形，一个时代教会里面的全部观点啊，所以他选的这七个教会，所以这个七呢，很明显是故意弄成七的，自己故意弄成七，是代表教会的完全的观点。那么他这么一讲呢，这不一定很强调这个地方的性质啊，你不能说他不可以这样讲。就这个是预表啊，就有这个宽度，有争论。为什么？因为他是按象征，你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象征，我觉得是那样象征，那变成有啊个人的领受不同了啊。所以预表就跟这个比喻啊都一样。你如果做信仰的根据，或者我们说是所谓教义的根据，就是说这个主要的信仰的根据的时候呢，不能够单凭预表，也不能够单凭比喻，要凭使徒明白的吩咐或者主耶稣明白的命令，那个是主要根据，这个是帮助的辅助的。因为呢他这个这一类的解释呢，他的幅度他有一个偏误的幅度啊，除非这个比方这种预表是圣经自己解明的，那就不同了，他已经有权威了啊。耶稣讲这个铜蛇是预表他啊，摩西在旷野怎么举铜蛇，人子照样被举出来，是铜蛇预表耶稣基督，无可争论，因为耶稣解了啊。保罗提到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是基督，他就是把这个中文圣经呢，这个羔羊旁边呢，其实是是有小点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羔羊的时候有小点的，但是逾越节的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啊，逾越节的根本就没有基督，逾越节基督这些话根本就不通啊，基督是新约的人，逾越节是旧约的事情啊。但是保罗就把这个基督套上去，好像是算代数一样的，把它带上去，就羔羊就变成基督了啊。那这是说明呢，这个逾越节羔羊实在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了，因为他这个用法就已经啊解释了逾越节的羔羊啊所预表的，所以逾越节羔羊预表基督这个话呢，因为新约的引用呢，就变成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就不能反驳。但是有很多预表是没有解释啊，没有解明，甚至没有解明，也有预表的意思。比方吃逾越节羔羊那天晚上呢，要在这个墨穴的这个门为门框的，把羔羊的血抹了，然后躲在里面吃啊，要腰上出腰啦，还早上脚要穿鞋啦啊，要就是准备走路的样子，拿着拐杖这样子吃啊，一吃完马上就走了。那么其中实在也有很多教训啊，很多教训。可是圣经没有解明的时候啊，你就不能把你自己所领会的那个教训当作是绝对的，这是一个标准。那你不照我这个讲就错了，不是啊。所以我们读比喻是要有这个了解，他不如明训那么有权威，不说他没有权威啊，他是好像预表一样，他是好像预表一样的那个地位。这是我们要啊，这个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要了解的地方。那么我们有几个这个例子，我们要我们在这里提一提啊。这个我在这里没有提撒种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好，我们先讲葡萄园比喻。马太二十章，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呢，都在两卷的福音里面是占了大多数，一个是马太，一个是路加啊。这马太的比喻呢，很注意这个天国的比喻，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下面就是比喻。在路加就没有强调这样啊，就是普通的比喻很多啊，这两卷书都很多比喻的。那么约翰就最少了，约翰讲的比喻很少。所以我们选几个马太的来解释这个二十章这个进葡萄园的比喻，我们不必读这个经文呢，是吧？我想进葡萄园比喻大家也 首先我们稍微提一提，就是主要就是讲这个主人他这个一清早就出去请工人进来做工，那么有不同的时间，有的呢是一清早啊在自出出去，有的是在这个不同的时间，申午振申出啊，一直到酉出的时候，就是从清早或者是九点或者中午三点黄昏这不同的时间啊出去请人进来做工。那么做完工以后啊，就发薪水了啊，这个结果呢，这所有的人呢，他都给一样的薪水，所以那个早来的人就叫倒霉了，他这就啰啰嗦嗦了，他说这个我他们这个最后来的他才做一点点时间，做一个钟头，他给我们一样薪水啊，所以他就啰嗦了。那么这个主人就告诉他，他说我没有亏负你啊，我没有亏待你呀 啊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啊。然后耶稣讲就用这个话来说到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这样呢、啊、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那个不同的时间啊的人啊，清早还是自出还是午振还是申出，不同的时间请进来的人做工的人，那些时间代表什么呢？我们很可能我们注意力分散到哪里，其实那个都不重要啊，那个都不重要。他这个比喻，我们要看出这个比喻的重心是最重要在哪里的话，就在最后一节。然而许多在前的这样，那在后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你如果看上文呢、啊，就是说二十章的上文三十节一样样的有一节圣经，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这两节圣经呢夹在中间有这个比喻啊，这是差不多这个十九章末了一节跟这个二十章十六节是相同的意思的一句话，而夹在中间有这个比喻，很显然这个比喻的重心跟这节有很密切关系，要说明有些人在后的要在前，有些人在前的在后。那么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比喻的重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上文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听这个林牧师也有提到这一段经文的啊，讲到彼得问耶稣，我现在什么都撇下跟从你了，那么我得什么呢啊？这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这个我他呢，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呢，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不只是这样啊，凡是为我的名呢撇下房屋还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还是什么啊，下面呢就必定在今世得着百倍，在来世得永生。那么这是上文。上文呢，耶稣回答彼得呢，凡是为他撇下所有来跟从他的人，必定得赏赐，不但有来生的赏赐，甚至有今生的赏赐啊。这是事实，就以彼得来说，彼得是个渔夫啊，如果他不跟从耶稣啊，谁晓得你彼得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还叫彼得啊，我们才不叫彼得，比什么啊。但是今天许多中国人都要叫彼得啊，这彼得岂不是就在世界这一方面呢，他也是得到何止百倍啊，是吧？这实在是因为他跟从主，那么在来世还有永生和永生所包括的一切福分在里面。但是这个二十章这个比喻就是要补充这个前面耶稣所讲的一个应许，因为彼得问的话是说，我已经为你撇下一切，那么我要得什么啊？这个话里面就是含有啊，固然这个是彼得是很天真的，但是是否含有一个意思， 我现在骗了什么？我该得什么了？啊啊！我你看，我什么都肯舍弃，舍弃啊！我博士学位都不要，我现在做传道，那我要得什么？你说啊？像这一类呢？所以耶稣一方面是说有赏赐，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不要啊，存一个态度，好像跟神呢、啊、斤斤计较。啊，算好了账了，我今天是舍弃这样的，明天应该得什么啊？我们不能够存这个态度来侍奉，赏赐是有，神也喜欢给赏赐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够存这么一个跟主计较的态度来侍奉。你存这个计较的态度来侍奉，那个结果是在前的变成在后，在后变成在前。你作为这个比喻里面，起初进来的人呢，他是跟主人讲好工钱，一天一钱银子。后来呀、啊，进来的人，这个第四节或者是以后请来的，啊，他们没有跟主人讲工钱了，有没有？没有。啊，你进来说我好，进来就进来了啊，你。他相信主人，你给我多少就给我啊，不讲工钱。他起初进来，他跟工人讲好了，一千一千银子啊，那么好，一千一千银子啊，你讲好工钱，我就给你一千一千银子啦啊。但是后来来的人没讲工钱，所以这个主人他就在发薪水的时候，他就从先来到后来，他一样放的，他并没有亏待那个早来先来的，他没有亏待先来的，他不过好待了那后来，是这样，是吗？所以他说我不可以随我自己意思做好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啊，我有自由做好人啊。所以我们要存一个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态度。所以讲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其他的时间，不同的时间进来的这些人呢、啊、这个时间呢、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假如这些意思跟这个重心不违背，又对我们有教训，这都可以拿来做教训。可是这个重点主要的解释在那个重点啊，其他的不是主要的解释。我们不能够要求比喻的每一个重点都能够得到满意的解释。好，那还是马太的，我们再看下去，就是娶亲筵席，这个比喻呢，22章，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好几个比喻了啊。娶亲的筵席啊，很多时候我们呢是会被这个前面的这几节，我们注意到前面的这几节，会受这几节的影响，也使我们对于这个比喻的重心，我们呢在这个不容易抓到。前面他是说有个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么就去请那些被召的人，那就是说预先要请的人啊。那么这些预先要请的人呢，他们都有很多推辞的啊，这个有的人这个有的人不理就走了，他到自己一个到自己到田里面去做买卖，其他的就把拿着布人把他凌辱啊，这个王呢就大怒，就发兵除灭那些凶手，这是头一个阶段。然后呢他就再到啊，即使这些被召的人呢既然不来了，他们不配，所以呢就吩咐这些仆人呢到岔路口去，凡是碰到的就遇见的就请他来，都找来了。找来以后呢，这个被请来的人中间呢有人呢不穿礼服，就在黑暗里，外边黑暗里面，他说这个人呢就要哀哭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比喻它的重心呢也是一样的，你要留心上文。上文讲什么事情呢？ 讲犹太人怎么样的拒绝耶稣基督。上文讲了一个凶恶缘故的比喻，那个比喻主要的就是说明犹太人怎么拒绝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呢，就好像匠人的石头，但是犹太人呢却因这块石头跌倒，而没有因为这块石头站稳，这个石头没有做了它的根基，倒变成是它跌倒的磐石。在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呢，有特别引证这件事。那么我们这里不详细解释这个题外的话，主要就是上文说明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那拒绝的结果呢，就这个耶稣基督变成他的绊脚石啊，而这个救恩呢变成呢是更快的更广的是推到那些信的人外邦人的手里。那么这个比喻呢，既属上文所讲，所以它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请那些被召的人，但是被召的人不来啊，被召的人不来。被召的人是用理由推也好，是拒绝也好，是反对也好，总而言之这个被召的人不来。所以头一次被召的人他们不来联系，被他的这个因为完了就大怒，把他发兵把他除灭，这是一个结果。那第二次去请的呢，是在岔路口请来的。这些人呢是满街外面请来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些人呢可以代表外邦人各国各方的人。本来先是给犹太人啊，不是说只给犹太人，是救恩呢是出于犹太，这个话呢不是说这个救恩只为犹太，救恩本来就是为万国的人，但是先出于犹太，这是真的啊，因为总要有一个起点嘛。那么神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和要在他的后裔里面有个弥赛亚，所以救恩出于犹太，这个话是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计划的这个程序是对啊，出于犹太。可是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福音啊传到外邦。这是被召的，这是岔路口来的人中间呢、啊、这整个比喻、啊、就是很多人发生问题，就是说被请来赴筵席的人中间，那么有一个呢也不穿礼服，他就被丢在外面黑暗里面爱哭切齿，那么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因为他已经被请来赴筵席了啊。其实这是一样的，这个跟那个没有来赴筵席的人是一样的。因为犹太人是被召的人，所以请他来，他不来算错了。但是外这个岔路口请来的人，他本来不是被召的啊，你在马路上一拉就都拉上来了。那么这些人呢，他的分别呢就是在于他穿不穿礼服。犹太人的问题，这个原来被请的那一批人呢，他的错呢是在他不来。在马路上拉来的那些人呢，他的错是在什么呢？不穿礼服啊。而这个不穿礼服和上文的不肯来啊是一样的，都是指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只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个意思还是一样。因为这个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是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哪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啊，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怎么样？无言可答。你注意无言可答这句话。那我们想啊，假如我在马路上走，给人家抓来请吃饭啊，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主人跑出来说，哎，你怎么不穿礼服？我在马路上走，我怎么知道你要请吃饭呢？啊， 我当然没有穿礼服嘛，这是很自然嘛，有烟口袋嘛，这是啊，这怎么会无烟口袋呢？啊，这个无烟口袋是说明了当时，这个礼服是由主人预备的，啊，虽然经文本身没有说，但是经文本身也暗示的，啊，当时的请客像这一类请客，主人要预备礼服，所以他进来了一定穿礼服。那么，所以王来问他，王来问他，尤其是一个王嘛，啊，他请客嘛，你在马路上拉上来这穿破破烂烂的，这个膝盖都会有的了，是吧？那么，所以这个礼服不是他自己预备的，是主人预备的。那么你为什么不穿礼服？所以那个人无言可答。啊，所以这个比喻里面，你看见那个仆人呐、啊。那个不是那个仆人，那个没穿礼服的人呢、啊，或者那个后来被召的人呢、啊，他们的被召跟他们善恶没有关系，啊，他说不论善恶都召来，是吧？跟他本身的这个道德没有关系，他们呢？的分别是在于肯不肯穿礼服，但不肯穿礼服，所以结果这王把他啊丢在外面黑暗，爱哭切齿。这外面黑暗爱哭切齿的地方，应该就是灭亡的地方。你仔细去查，所有爱哭切齿的地方呢、啊，不会是进去再出来的啊！你不然你试试看。我们是，这个马太十三章，你看看马太十三章，十三章四十一节，马太十三章四十一，我们一起读，请你们一起读。读到四十二，还有下面五十节是四十九五十。爱哭切齿是什么地方？火炉啊，所以它是灭亡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比喻呢，其实你就是把这个两个部分我们分得清楚的话，我们就抓到他这个重心，因为他的重心是说明犹太人他的问题是在于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外邦人的问题呢是在于依靠自己的义啊。我们传福音最大的问题，外邦人是不穿礼服，不接受基督的义，这是外邦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比喻连上去的时候，你就看见啊，这个比喻的重心就在于啊，我们是否啊承对犹太人就是肯要谦虚接受啊，接受耶稣基督是神所打发来的弥赛亚啊，我们啊，并且呢，应该有信心接受他的义，我们所有外邦人都是应该这样啊。有没有问题？这里，啊，是一样，不肯来跟这个不穿礼服完全一，结果完全一样，意思也一样，意思也一样。好，这个，啊，
那像这样说，这样分法就是，反正就不穿上那个主给他预备的衣服的话，就不是义人，就是恶人。按照这种定义的话，说他们恶人的这个他的结局就是丢在火炉里，就是只有一个结局，就是世人的话，那这样子正反的，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就是属于恶人，他的结局就是在。
我们不是基督徒，就是废信，就是恶人 ，right， 罪人嘛。
那就说他的结果就是
这样。Yeah。
那我想再谈几个老问题。在非基督徒里面做善事的话，那你还是可以看
到的。在什么非基督徒
的话，但是我想在非基督徒里面还要看 还是有人做好事的，
对，
做坏事的，
对。
那你做好事了，
yeah.
那还是看看恶人。
Yeah. Yeah. 这个我们今天得救或者灭亡，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做坏事。我们做好事，我们那个基本观念就是说，我们做好事是本来应该的。人若知道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恶。所以基督福音的那个特点就是把好事看作我们人本来的本分。我们天天做好事，从生下来就做，一直做到死，60分，而不是100分。所以我们不能够凭我们做好事得救，但是做好事是应该。我们不是说不应该做好事，我们不要把这个矫枉过正啊。可是我们是从什么态度做好事？做好事呢？我本来就不应该做好事，这一点功劳都没有啊。那么我们怎么得救呢？凭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接受他的义袍得救，这样。好，25章那个四个童女，这个也是很多争论的一个比喻。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比喻的重点呢，在说明什么呢？说明要警醒啊，因为在这个13节，这个比喻讲完了，他那个结论，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耶稣用四个童女来比喻新郎。那么这里因为有好些这个不同的解释呢，这个他就把这个心腹的问题也引出来。那么要注意，就是耶稣在这里没有用心腹来比教会跟他的关系，他是用童女啊。不，当然教会是基督心腹，这是一件事，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没有用心腹做比喻等的任何的成内容，他只用四个童女来做比喻啊。这四个童女怎么预备迎接新郎，来说明天国的情形。一开头那句话也注意，那时天国好比四个童女，是不是天国好比什么呢？四个童女以下所有的这两种情形，整个比喻天国好比啊。所有马太福音讲的天国比喻的时候，你注意这一点，天国好比这个话不是好比里面的四个童女中间的五个，还是啊，还是哪一部分，乃是好比下面整个比喻所描写的情形。天国好比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愚拙的童女。因为这里所讲的天国不是已经实现的天国，是在准备中的天国，实际上指今天教会，指今天教会情形。那么今天教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是有的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有的是莫名其妙的基督徒啊。这是任何教会啊都有，你去看任何教会啊，就是他认为这个教会，任何教会就认为他自己是里面成分最或者是属灵程度最高的，里面也是有挂名教友，受了敬呢，真的受敬了，没信，没有生命，有，使徒时代就有嘛，是吧？那个西门，使徒时代经手啊，受洗的啊，也不是说我们这些这些人经手受洗的，那结果那个人还是啊，彼得说他还是在苦胆里面，在黑暗当中，但他已经受洗。所以天国好比这个话是描，实际上对今天来说就好比天国在准备状态中间的教会，它的情形像什么呢？像有四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五个是愚拙，他们呢都在那里迎接新郎。为什么在这里迎接新郎？因为他们都在建筑里面啊，这个是比喻。那么他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我们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候啊，你们不知道。可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他的警醒是什么意思？警醒，普通我们说警醒什么意思？ 啊，如果你睡着觉了算警醒吗？啊，晚上今天要你守夜啊，守夜祷告，你睡着觉了算警醒吗？啊，不警醒。那这是警醒的对面是打盹睡觉啊，打盹就是不警醒。但是这个比喻里面警醒的对面是不是打盹啊？他不是，哎，没有准备，他不是打盹，因为都打盹了，四个童女都打盹，所以四个童女都打盹，哪里有警醒的啊？啊，所以你们要警醒，是五个聪明的算警醒的那些人呢，但是他跟他们一起打盹。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的警醒的对面呢，是预先做准备啊，预先做准备好，预备另外预备油，那个算警醒，知道新郎会来，知道可能迟延啊。这个新郎迟延呢，在这个旧时的这个婚姻里面这个他也许有这种应该是预料得到的啊，因为童女迎接新郎啊，就是在这个礼节里面普通啊，他不会说是一早就来了啊，总是那个主角啊，总是啊最后才出现嘛。所以这个新郎呢啊迟延，而这个警醒的对面在这里是另外预备油，或者是另外预先预备好，这是那个聪明童女聪明的地方。愚拙童女愚拙在哪里呢？愚拙在没有另外预备油啊，没有啊，他不是不要预备油啊，他是心里面可能想一个想法，可能是我那个油大概够，第二个想法没有的时候反正旁边别人有嘛啊，那么有五个他已经有预备油嘛，没有的时候跟他借嘛，所以后来这新人来的时候，哎，可以分点油给我们用啊，好，他就这是这一套就来了啊，所以他愚拙就愚拙在这里。好，所以在这个比喻这里，这个那个原来的油，那个灯的原来的油啊，比较最自然的这个一个领会，就是一个人天然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啊。按主耶稣的解释，是灯是指光、好行为、善行啊。没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啊。你们要把你们的灯呢放在灯台上，也照亮一家的人啊。我们也要显出我们的好行为，是吗？马太五章14到16是吧？嗯，14到16节，我们要显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叫荣耀归给天父。所以，这个愚拙的这个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他们都有原来的灯。每一个人呢，他有原来我们的生命。原旧生命里面，我们也有一些啊，一些可以表现出来的善好行为。普通人拜佛啊，还是天主教的人，还是异教徒，他也能做一点好事。但是他的问题是这样，他的灯呢，新郎没有来的时候就亮，来的时候就不亮。啊，他可以在新郎不来的时候，他可以；新郎一来，他灯油不够用了，啊。他是经不起考验的，他没有另外预备的油。这个是警醒的童女和这个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童女的不同的地方。其实这个聪明童女属于聪明，只不过是他另外预备油而已啊。就好像上面24章那个比喻讲到良善那个忠心的仆人和恶仆，这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分别在哪里呢？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他是按时分粮。所谓按时分粮的主人呢不在啊，那么主人不在的时候，本来早上8点钟吃早餐，那么12点午饭，6点钟是晚饭。比方说啊，主人不在，我还是照样8点开啊早餐，12点是午餐啊， 主人不在，应该这个客厅呢是应该打扫，还是窗户也是一天还是两天还应该擦一次啊？那主人不在，我照样做啊。但是那个卧铺呢？那卧铺不是说不要预备，他说心里说，主人呐 啊比你没有这样快回来啊。他的意思就是等他要来早一天呢，我什么都预备好啊。啊，现在会吗？现在何必呢？他反正不在，你做半时还不知道。所以那个恶仆跟那个好的仆人，那个中良善的仆人呢，他的分别在这里。那个良善仆人呢，跟素常一样，跟这个主人在的时候一样，主人不在跟主人在我照样的做。这个恶仆呢，他的恶在哪里呢？他想取巧，以为到主人快来的时候我会好好准备啊。不过现在呢，耶稣起码明天不回来了啊，今天晚上我还可以，哈哈，所以自己意思做事了。好，他说就在呀，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个仆人的主人就来啊。所以这个那个好的仆人，他的好在哪里啊？素常一样，你主人什么时候来我都预备好了啊。你在家我是中心，你不在家我也是中心，你看得见我中心，你不看不见我也是中心。这就是最好的准备，最警醒，这就是最警醒。实际上呢，上面那个比喻跟下面这个四个童女的比喻，在这个原则上有这个相似的地方。这四个童女她另外预备有什么意思呢？不管你迟到什么时候啊，你要迟到什么时候不要紧，反正油我已经预备好了，你几时来我灯都亮啊。那个愚拙的童女愚拙在哪里呢？也许啊，他我这个灯还可以赶得上这个新郎来啊，啊，多拿一个东西麻烦呢啊，又懒惰又取巧啊，那么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是他太自信他自己的灯，自己的这个灯，而不寻求在他本性以外需要有的另外的油。那象征啊，我们需要圣灵的重生，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比喻呢，其他的地方也许有很多别的意思，好像新郎，好像半夜来迟延啊，这些都可以有教训，都可以有教训。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教训我们警醒啊。圣经有好几个地方啊提到耶稣基督来啊，虽然不是一个准确的时间呢，但是呢都提到一个时间，就是什么，都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这里讲半夜迟延到半夜，马可也提了，或早晨或晚上或鸡叫或天明，其实都是半夜，是不是啊？鸡叫的时候也是天，也是半夜刚过就鸡叫嘛啊，这都是半夜。那么帖撒罗尼迦提了黑夜，这个我们呢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在夜间醉啊，我们就不要做这个黑夜我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啊。罗马书是三章十二节提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个话呢也是指啊，实际上暗指耶稣基督来啊。所以那个黑夜已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夜，我们知道很夜的时候耶稣来，黑的时候耶稣来。你想今天够不够黑啊？今天呢，人彼此之间那种凶杀邪恶淫乱，这个时代的末了有两个特征呢，淫乱凶杀，这两样罪这个时代是完全有了，完全有。前我来以前，我听到一个，我是在报纸上还是什么看到一个人把他的这个是就是跟他情妇还是什么杀了， 你知道怎么办啊？把它吃下去，把它割开放在冰箱里面一块一块吃。你看这个世界上到这个地方，从前说五马分尸这个事已经很大了不起啊，你把它一块块分尸这是很厉害啊，它更厉害现在。把它吃下去啊，能够这样的这个让你想起来你都会害怕，这个人心邪恶到这样的时候，这是不是黑夜的时候啊？实在是主来已经近的时候啊。我们呢，你这里这个比喻呢，我想这个我讲这个路加应该讲一个，这个都没有讲这个路加十三章，我们讲一个结果子。十三章这一章很出名的，就是有首诗讲到白占地图，就是在这里啊，在这白占地图，我们不要空手见主的面啊。六到九节这里面呢，就讲一个无花果树啊被栽在葡萄园里面。无花果树怎么会栽在葡萄园里面呢？葡萄园呢、啊、很葡萄很需要修理的，常常很容易生虫的，因为葡萄会甜的，所以葡萄要经常照顾的。但是无花果树呢，在很野生的，很容易生的，不必什么照顾。无花果树被放在葡萄园里面，这是一种特别好带啊，特别给你好，特别照顾。那这个树呢还是不结果子，三年不结果子啊，三年不结果，所以结果呢，这个主人就来说了啊，这个树三年不结果，把它砍掉了。那看园呢就来求情了，大概这个种花的、种树的都有一点感情了，所以他说今年呢，且留着，等我呢掘开土加上粪，以后啊，如果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掉。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通常，这个重点都是在用在基督徒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为主结果子这一方面，是不是这样？尤其是有那首诗啊，空占地图那首诗配上去，我们的观念都在这里。其实不是，其实他结结果子的意思是悔改那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把圣经里面讲的结果子是指基督徒生活或者工作那一方面，但是圣经是那个也是基督徒，但是圣经有不少地方讲结果是指你接受耶稣结那个悔改的果子，那个是第一个果子，这里是指结果悔改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上文呢、啊、有人来告诉耶稣，他说比拉多把加利利人血掺在他们的祭物里面。那么他这样的告诉耶稣是什么用意呢？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从耶稣回答他们的话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人大概是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死得这样惨呢、啊、一定是做了很多坏事啊，死了血还给人家拿来掺在祭物里面献祭，就是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就好像不得好死啊，